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《生活点滴》，我是安琴，
我是做 N。
大家好啊，
大家好。
过几日星期日就是6月15号，即是是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日，父亲节。今日我们就要同大家探讨一下令我们值得深思的话题，就是父亲了。古代名人的父亲在历史的长河里面，有好多杰出人物的成就都离不开他们父亲的身教的、哦。好似岳飞啦、方孝孺、王献之、张廷玉，他们的父亲对他们的品德、学问、做人处世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。但是时至今日，现在的父亲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就完全不同了。社会的期待、经济负担和屋企的责任，令到现在的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承受着前所未有那么重大的压力。今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对在古今中外的父子关系，同时亦都看下身教在育儿这个过程的重要性。首先我们来看下很多人都认识的岳飞，而且还很多人以为岳飞的爸爸岳和在岳飞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世了，其实不是的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下岳飞跟着武术界大师周董学射箭。周董无私心啊，他将他所识得的全部交晒给岳飞，令到岳飞可以左右开弓，练得一身好箭艺。后来周董死了，岳飞非常之挂住他啊。岳飞非常之想念他这位恩师，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拜祭他这位恩师的。岳飞的爸爸见到岳飞对周董尊师重道，他非常之欣赏他这种行为啊。据说周董是1121年死的，而岳飞在这一年呢大概呢就是19岁了。既然在这一年岳和即是他父亲呢仍然可以跟岳飞讲说话、哦、那即是证明岳和还未死的啦。这样岳和在世的时候又怎样教导岳飞呢？对岳飞又有什么影响呢？在史书上面讲到岳飞的父亲岳和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，很喜欢帮人的。在饥荒的时候他会节衣缩食，剩下个粮食要来做什么呢？当然是帮他周围的饥民。他的心胸也都很广阔善良，即使有人向他借了钱不还他都不会斤斤计较的，甚至乎有些人还想占他们岳家的田地添。
岳和的性格让那些村民的人都很敬佩他。咁岳飞出生之后，咁岳和见到佢聪明伶俐、哦，特别咧就请老师教佢读书同练字啦。因此咧，让岳飞咧喺文学嘅素养系非常之扎实。咁除咗文学，岳飞对武术都好感兴趣、哦，时时咧就研究兵书。当时嘅宋朝咧系重文轻武嘅，但岳和都非常支持岳飞习武嘅。咁后嚟岳飞咧就拜呢个周董为师。咁佢呢位老师周董虽然年纪大喎，但係对岳飞嘅教导係毫不马虎㗎，要求得好严格㗎。咁佢呢就让呢个本来已经有力量嘅岳飞能够举起8石嘅重量。
一石呢就係31公斤，8石呢即是係248kg, 248公斤。是547磅，这些资料呢就在维基百科那里查得的。
岳飞的才能呢无疑呢是岳和呢在背后的支持的结果啦。
在周董死了之后，岳飞守丧期间岳和见到应该是北宋时期啦，那阵时的国力非常之衰弱啊， 他就鼓励岳飞要成为一个忠臣良将，为国家效力。这些教导无疑呢就是塑造了一个岳飞，令到他能够成为一位出色的英雄。
果然岳飞没多久就投身军队了，他率领纪律严明的岳家军呢去对抗金人，屡战屡胜的。岳飞一生都是为国牺牲和奋斗，他都是继承了他爸爸的宽广的心胸和爱国的情怀。
还有啊，他父亲对他文武全才的悉心栽培，
所以岳飞能够成为一代的伟人啊。岳和这个父亲的影响真是不可缺少和功不可没的。
讲完岳飞了，我们讲一下方孝孺。方孝孺原来在中国历史上面唯一个被皇帝诛，不是诛九族，平时我们听见诛九族，但是而是唯一一个被人诛十族的人。第十族是什么呢？就是加上他的学生都要被诛杀。他还是一个明朝的重臣，亦是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。方孝孺从小呢就在一个非常之严谨的书香世代的家族那里长大的，他爸爸叫做方克勤，是明朝初年的清官来的，被人称做秦吏。秦吏不是个个都可以被称为秦吏的，原来秦吏呢就是有一些官员啦，好擅长于治理国家的地方啦，体恤老百姓啊，不滥用权力啊，按照法律去做事，咁亦都为当地嘅繁荣带嚟好嘅发展嘅官员嚟嘅。通常呢啲官员呢係深受老百姓嘅爱戴，喺历史上亦都留下一个好嘅名称。秦吏係一个非常高嘅称呼嚟嘅。点解方克勤被人称呼为秦吏咁高嘅称呼呢？一定有原因嘅，有咩原因呢？
当然啦，佢一定系一个好官先啦。
系
咁，佢咧做官咧好清廉嘅，从来都唔贪图名利嘅。
吓，
佢曾经讲过，佢靠近名利就会显得浮华，咁样系会害到百姓，我唔忍心啊！
即系我觉得佢真系好似以前讲嘅父母官啊。
系啊，佢每次巡视地方嘅时候咧。百姓俾杯水佢都唔接受噶，
真系咁佢一定唔会贪污啦。
咁有一次，兖州嘅长官就通过仆人咧，静静鸡就送嗰两个甜瓜俾佢啦。
吓，
咁佢马上咧就将两个甜瓜咧就退翻俾个长官啦。
哇，其实嗰啲瓜吓都唔系好值钱嘅啫，咁咁少佢都唔接受。可想而知他个人是几清廉呢，同埋对自己的行为是守得好谨慎。
是啊。咁方克勤刚刚到济宁任职的时候呢，啱啱撞啱饥荒喎。
是。
他知道呢每年冬天的百姓都要为那些守军去送军衣的。咁按照规定呢就只能够走陆路的。咁呢对百姓来讲是好辛苦的。
因为冬天嘛。
是啊，又咁冻是咪
啊。
方克勤听到百姓嘅请求，就希望从呢个水路走。但你知道啦，呢啲嘢唔系你想点样改变就改变㗎嘛，有规矩㗎嘛。
有规有矩㗎。
咁你听到啲百姓嘅请求，佢就好体恤啲百姓。咁冒住可能被处罚嘅风险呢，就同意佢哋走水路啦。
咁结果点
呢？咁结果呢，嗰啲走陆路嗰啲百姓呢，就因为冻得滞咧，好多伤亡惨重啊！
哦，
而呢个济宁呢百姓咧就平安到达，因为走水路啊嘛，舒服啲啦，可能系咪啊？
咁又系咧，就唔会咁容易受啲风霜雨雪所影响咯。
咁由于佢呢个决定都系啱嘅，为咗啲百姓而系冒住咁嘅风险，咁所以上面都冇怪责佢啊。
佢咁为老百姓着想，点会怪责佢啊？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下一节翻嚟我哋再睇下方克勤仲有乜嘢嘅事迹。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
点滴。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。过几日呢就父亲节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下古代一些伟人怎样受他们的父亲影响啊。那我们现在看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怎样一个人。
那方克勤呢还有一件很感人的事的。那有一次祭陵的城墙就冧咗咯喎。咁按例应该由返嗰啲守兵去收足㗎啦。但嗰啲守将呢就炸弟弟啦，又唔想佢啲士兵去做，就叫啲老百姓去收足呢个城墙咯。咁呢个时候啱啱呢就干旱，百姓就忙于干啲农活啦。
当然啦，因为佢干旱梗係忙好多啦，因为灌溉都要淋多几次水係咪，因为点样生呢嗰啲农作。
哎呀，咁根本边有时间去收足。
係囉。
咁结果呢一万名嘅农民呢因为无法收割喺度喊啊。
仲系收割时候添。
係呀，如果你一唔收割得呢就成年嘅收成都冇晒㗎啦嘛，系咪。咁方克勤呢就好嬲啦，甚至饭都食唔落啊。
唉，
我唔教啲百姓点得啊。唉，我真系冇用啊，连啲百姓都教唔到保护唔到咁。於是佢呢就向呢个中书省就报告呢件事啦。
是啦，当时呢好多官员都好驚㗎，佢唔敢签名㗎，驚连累自己㗎。咁但係方克勤呢照样签名去向上申报呢件事。最后点呢？
最后呢呢、這个丞相胡惟庸呢都下令停止收足呢个城墙嘅。但等到诏令到达嘅时候，祭陵竟然落大雨喎、
哦。唔会干旱㗎喎、哦。
係呀、啊、求雨都冇咁靓㗎，係咪？百姓好开心啊！哇，见到啲雨系咁落啊！因为方克勤咧做一件好事啊，上天都为佢感动啊！
系啊，方克勤真系好为老百姓着想啊！另外有一件事啦，一个叫做朱良祖啊，带住船队北上啊，去北平，咪因为咧嗰条河好干涸啊，咁你知啦，只船浮唔起、啊，咁佢就要求。要有五千个民众，即是老百姓啦，去清理嗰条河道，等佢即係唔使搁浅啦，咁可以过到囉。但係方克勤唔同意，佢唔同意咁做。佢点做呢？佢祈祷祈求上天落雨。果然就真係如佢所愿喎，真係落大雨啊。咁嗰啲船呢就可以顺利通过啦。哇，当时嘅老百姓甚至乎係嗰个船队嗰啲人啊，都觉得非常之神奇啊。
嗱，我哋讲咗咁多方克勤嘅事迹啦，最后都任满回朝啦。明太祖对佢嘅政绩表示赞赏，特别呢摆宴啊，
请佢食饭。
请佢食饭。虽然佢有咁优秀嘅政绩咋喎，但佢生活好简朴㗎咋，从来都唔会穿啲华丽嘅衣服㗎。佢住住一个好简陋嘅屋里面㗎啫。屋里面只有几本旧嘅书，平日呢每餐呢都要食啲素菜，间中先食两次肉嘅啫。但系对朋友就好慷慨、哦，经常去帮助有需要嘅人，甚至将自己嘅薪水都捐出去噶。
唔怪得佢咁受老百姓爱戴啦。
可惜咧，方克勤虽然系个好官啊，但系佢嘅命运亦都唔系话咁理想、哦。咁方克勤咧后嚟因为一个凶印案咧被冤枉而招致杀身之祸嘅。而呢个案件呢就因为啲官员呢就想延续元代嘅习惯而引发嘅。结果有数百名嘅官员被牵连在内㗎。
响临刑嘅时候，方克勤知道自己係冇做错事㗎，只係被啲小人所谋猎嘅啫。所以佢亦都松容面对。不过亦都係好可惜呀。后来佢个仔方孝孺将佢个灵柩带返去乡下安葬。方孝孺在历史上的表现同他的爸爸是一样的、哦。面对着明成祖的威胁，他依然很坚定自己的立场，最后都是被杀了。这一对父子也都成为后人心目中一个人格典范。讲完方孝孺，我们现在讲一下王献之了。
哦，王献之是哪个？
王献之就是王羲之的第七个仔。王羲之是书法家，他第七个仔王献之亦都是东晋时候的书法家来的。
跟住我哋讲一讲，点解王献之都能够成为一个伟大嘅书法家啦？嗱，王献之咧七八岁嗰时就开始学习书法噶啦，但佢嘅爸爸教导方法咧就唔系一般噶。咁有一次，王羲之睇到个仔好专心喺度写字，于是佢静静鸡咁啊行去王献之嘅背后边，想试下咧掹走佢个支毛笔。
吓咁点咧？
你估问唔问到咧？
问唔问到啊？
问唔到啊！原来王献之揸支笔揸得好实，
嗯，
冇俾佢父亲一掹就掹走。
嗯，系。
咁王羲之睇咗之后好开心，话：，唉，呢、這个仔咧，将来咧就可能有成就噶啦。
嗱，揸笔咧要有力嘅，古人讲嘛，嗰啲字要写出嚟要苍劲有力啊嘛。如果你揸笔都冇力，你写出嚟嘅字点会有力咧？我所以佢试咁样试下佢个仔啊，
咁又有一日咯，咁王献之又问佢个妈妈啦，唉，我要练字练几耐先至练得好啊？咁妈妈笑下话，哦，你将花园里边嗰十八竿水都写完咗，你啲字又会写得又稳又靓噶啦。佢听完佢妈妈咁样讲，我愕然。咁就担高个头望一望，原来爸爸咧好严肃咁企喺后边，冇出声，冇表示。咁系知道咩原因啦？
有咩原因？
即系爸爸都赞同佢阿妈嘅讲法咯。
系，
于是佢乖乖地喺个院嗰度就练咗五年嘅书法啦。
点解佢哋要用缸嗰啲水呢？原来以前古人写字呢要磨墨噶，唔系好似我哋咁嘅，而家倒啲墨汁出嚟，或者系用一啲原子笔
显啊嘛，一个墨显啊，
就咁用一支原子笔咧就写到字噶啦。咁佢哋咧就要有个纸笔墨砚，嗱有纸啦，要用纸写字啦，有笔啦吓，有墨墨咧，佢啲墨咧系一嚿嚿嘅，一嚿嚿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去买咧，佢就整到佢个样咧就一条条咁，然后有一个墨砚，我哋而家用墨盒啦，佢哋用墨砚，将个墨。在个墨砚上面加啲少少水，然后磨嘅，磨去变成液体，咁就可以点嗰啲墨汁嚟写字噶啦。
咁我十八缸水都有排用啦。
啊，十八缸水系咪啊？咁佢哋写字嗰时系攞嗰啲水，同埋洗笔，佢哋都要洗笔嘅，你冇洗过？写字嗰时都系用啲水洗笔。咁哇，我谂十八缸水，佢用咗几耐先用完啊？
因为以前我知道写书法咧，嗰支笔嗰啲笔咧系要每次都洗干净嘅。
系啊，如果咪黐埋一嚿就写唔开噶嘛。啊，佢用咗五年时间先用晒嗰十八缸水。
咁又有一日，佢就将自己写好嘅字拎俾父亲睇下咯。咁咪期待父亲会赞下佢啦。点知王羲之睇完之后，乜都冇讲到。只是在他的大字里面下面加了一点，然后就给他一张纸去了。
你不赞我，我拿去给妈妈看，希望妈妈赞下他。那跟着妈妈有没有赞他呢？
没有啊，他妈妈很仔细地看完之后，哇，你练了这么多年，水都被你磨干了很多啦。这样看来，你只有这个大字里面下面那一点呢，就跟你爸爸的不发似，咁你知唔知意思即系咩啊？即系成个大字系嗰点先有力，其他嘅大字嗰啲咧就冇乜力，未够功力，
即系根本全部都唔似样啦，净系得嗰点就根本佢爸爸写嘅。
咁听到佢父母嘅话之后咧，王献之咧感到好惭愧啦，佢明白到自己书法上仲要需要更加努力，唔能够因为爸爸系大书法家咧。就放松咗学习啊，于是由嗰次开始，佢就谦虚咁学习，加倍咁努力，最终佢嘅书法嘅技艺咧就突飞猛进，成为当代嘅书法名家之一啦。
后来人将佢哋两个嘅书法成就并列，仲称佢哋为二王添。今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下一节咧我哋就嚟睇下张廷玉。佢个父亲点教导佢啦？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。过几日就是父亲节啦，我哋而家就讲紧喺历史上一啲英雄人物的父亲点样教导佢哋。上两节咧，我哋就讲咗岳飞啦，就讲咗方孝孺，而家咧就讲张廷玉啦。张廷玉同佢爸爸都系清朝嘅大学士嚟噶。
我哋喺呢度咧就先介绍下张廷玉嘅父亲张英系一个点样嘅为人先。佢咧就乐于助人，就信神佛嘅，系一个清廉正直嘅好官，了解民间嘅疾苦，因此咧就深得康熙皇帝嘅信任。据史书记载，喺康熙嘅时期咧，张英每次都跟住皇帝去出行噶，并参与重要嘅文书工作。咁康熙皇帝曾经咁讲过，张英做嘢好谨慎，同埋咧系好严肃、好尊敬咁去做嘢，即系我哋所谓敬业熬业啦。即是做事呢是好积极咁去做的。
我觉得他们以前古人那些态度真的好过我们的。好过我
即是好用心去做一件事啦，是吗？他对自己要求好严格的。所以在书房里面呢就挂住他自己写的一对对联了。他是这样讲的。读不尽假上古书，却要时时努力，做不尽世间好事，必须刻刻全心。
哇，即是说他的心时时记住要做好事。
是啊，时时要读书，时要做好事。
对自己要求好高啊。
是啊，那他时时刻刻都是用这个对联呢是鼓励提醒自己的。
啊，张英的心胸还非常宽广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六尺巷的故事呢？
哦，听过好多次啦，好多人都津津乐道噶。故事系咁讲嘅，咁张家同隔篱屋咧，因为土地咧，大家咧就争执起嚟啦。
系，
你话要咁样，佢话要咁样。咁于是张家啲人咧就写封信俾张英咯，就讲明个事情嘅经过啦。佢话：喂，隔篱嗰度咧想占我哋屋企嗰啲地方，咁我哋点做啊？咁张英咧就回翻封信俾佢啦。千里捎书为一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咁唔知大家理唔理解到呢首诗嘅意义咧？
大概系咪意思即系话，你隔咁远水路写封书信嚟，都系为咗蹦墙？让去三尺又点样呢？万里长城啊，而家仲响度啊，但系都见唔到当时要起长城嘅秦始皇啦。意语系咩呢？
即系话唔好为啲咁少嘅事去争执咯。
嗯，
就系得三尺地方啫嘛，
眨下眼就冇啦。
咁于是咧，佢屋企人一日听张英话啦，就唔同佢计较，算数啦。咁佢哋唔去争嘅时候呢，邻居又好受感动喎，啊，让咗出嚟之后。
係啊，係啊。
於是双方都褪后三尺。
啊，
即係张家褪三尺，佢邻居又褪三尺。咁，啊，有个六尺。
六尺。
俾啲人通过啦。
好阔啦。
係啦，
嗰条路好阔。
於是呢，从此呢就流传咗呢个六尺巷呢个古仔啦。
当然呢，佢同佢个邻居亦都冇争拗囉。
咁大家都咁礼让，有咩好争呢？
係啊。大家都开开心心。从呢件事上面，除咗见到佢心胸好宽广之外，佢亦都系一个好官，唔单止系一个好官，亦都系一个好父亲啊！佢非常之用心教佢啲仔女噶。佢亦都写咗个家训，叫做《充分斋语》，就教啲仔女点样做人立品，仲要读经书、修善德、慎威仪。谨言语，慎威仪即系咩咧？我哋嘅行为表现要谨慎。佢仲话俾张廷玉听， 做人同人交往嘅时候呢，每讲一句说话，每做一件事，都要对别人有益，即是对其他人有益，先至系一个好人嚟噶。仲讲，如果能够时时刻刻都为别人着想，做有益嘅事情，神佛自然就会保佑你噶啦。咁样呢，你就会有好多福分噶啦。诶，咁佢又讲得好啱。
咁张庭玉呢，当然啦，恪守父亲嘅教导啦，对人呢系温孝谨慎，最终佢都成为清朝嘅大学士同埋呢个军机大臣。咁雍正皇帝曾经赞扬佢咁话：你一日嘅工作相当于别人呢十日嘅成果啊！哇，犀利啊！
做嘢好有
一顶十喎、啊，佢
系啊，做得好好。
系啊，乾隆皇帝亦都称赞佢。佢唔多说话，但好明智。
系，
我哋可以睇得到张廷玉喺清朝皇帝心目中嘅地位系相当高噶。张英同张廷玉父子两代都系大学士，仲受到当时皇帝嘅重用，真系可以讲话父子双学士，老少而宰相啦。咁张英作为父亲同埋朝臣，无论在公或者在私上面，都俾咗张廷玉一个好好嘅榜样嘅。
身教就真係好重要嘅，因为一个細路仔生出嚟嘅时候真係一张白纸一样啊。我哋喺上面涂咗啲乜嘢颜色，佢就係乜嘢颜色㗎喇。头先讲嗰啲呢，就係我哋啲古人点样身教佢哋个仔啦。咁而家我哋讲下现代版嘅身教喇喎。咁呢个亦都系喺网络上面睇到嘅故事嚟嘅。呢个故事就讲呢，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喺日本。当时呢，大部分嘅家庭经济能力都系好困难㗎喇。可以食饱饭已经唔错㗎喇。如果唔系逢年过节啊，想食啲肉都好少嘅。咁呢个故事呢，就正正系发生喺呢一个环境嗰度啦。话说呢，日本一个企业家叫做门仓清次郎，佢就讲咗佢一段童年嘅经历啊。佢话佢妈妈呢一个行动啊，呢个身教系影响咗佢嘅一生啊。呢个门仓清次郎响佢读小学四年班嘅时候，暑假有一日，佢妈妈呢就带佢去街嗰度买嘢啦。啱啱要翻屋企，个商店啊，里边炸紧肉饼嘛，传出嚟嗰种肉香味，哇！佢真系不由自主咁停咗脚步喺度，谂起佢啲同学啊，好多人都食过肉噶，就系佢未食过肉。咁当时佢觉得自己真系好想食肉啊！咁于是咧就好大胆咁样同佢妈妈讲啦，佢想食一次肉啊咁样。咁啊，当然啦。佢妈妈知道自己嘅经济能力，有钱买咗肉，可能冇钱买第二样噶啦，或者系就算有钱啊，都可能响第二度买嘅份量都要减少噶啦，所以就话俾你听唔得啊，因为屋企经济唔许可，同埋咧买咗翻去之后咧，爸爸会嬲噶，会闹人噶，唔得啊咁。但系门仓清次郎咧，佢细路仔嚟噶嘛。咁佢就喺度掠佢妈妈啦，佢真係好想买㗎喎。咁佢妈妈见到之后，咁就同佢讲啦，你系咪真系好想食啊？佢梗系话俾佢妈妈听，佢真系好想食㗎啦。咁於是呢，佢妈妈就好大胆咁行入个商店度买咗六块肉饼。呢啲肉饼呢，应该系用牛肉同埋马铃薯捞埋一齐嚟炸嘅肉饼。牛肉捞马铃薯炸的肉饼呢，咁而家好多人都可以好容易食到啊，就算系日日食都唔算系好奢侈啊，但系当时啱啱战后呢，咁好多家庭都食唔起嘅，当时都被认为系奢侈品嚟嘅，负担唔起嘅。但系佢妈妈呢见到个仔咁想食，咁就买咗啦。返到屋企之后摆喺台上面啦，当佢爸爸返嚟见到台上边除咗咸菜饭之外，竟然仲有一盘肉饼、哦，即刻马上对住佢妻子大发雷霆，
话佢点解你咁唔顾后果咁样嚟用钱噶？咁样当时爸爸大发雷霆，咁、个细路仔先知道，哇！爸爸发嬲系几得人惊嘅，但系佢妈妈咧个表情一啲都唔惊，佢妈妈只系耷低头，亦都冇惊嘅表情，亦都冇反驳佢爸爸嘅行动，就系咁俾爸爸喺度闹啦。佢细路仔当时咧亦都好惊啊，惊妈妈话系自己买噶嘛，如果俾爸爸知道，爸爸咪会闹咯。好彩嗰日妈妈真系全部承受晒啊，一啲冇话系个仔要写供佢出嚟。事情点样发展落去呢？下一节我哋翻嚟继续听埋落去。
生活一点一滴，
生活点点滴滴，
生活点滴。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。
今日讲的话题是父亲节，而家讲紧一个日本企业家门仓清次郎。在他细个的时候，他妈妈做出一个新教的故事。
他感觉到他妈妈早就知道他决定买这些肉饼的时候，就知道有这样的后果了。被他丈夫闹的时候，他没有做到任何的解释，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这个后果，也都没有怨怨任何人。同时他亦都尊重了他丈夫是一家之主的地位和尊严，所以他表现的态度呢亦都无怨无恨，就是这样去默默承担这个后果了。不过在没多久之后，事情又有转机了。当他爸爸突然间意识到那个碟里面只是有六个肉饼，而屋企有五个细路仔，加埋佢两夫妇，咪七个人咯。点解得六个嘅？原来呢个妈妈系冇买俾佢自己啊，只系分俾佢父亲啦，同埋佢啲细路仔食嘅啫。当佢父亲见到呢一盘肉饼只系得六个嘅时候，佢就停止咗，冇再出声啦。咁然后将自己嗰块肉饼分成两半，将其中一半呢就夹咗俾佢妈妈，咁然之后咧，佢就自己好安静咁默默食嗰半块肉饼啦。日本因为出于尊重长辈啊，长辈未开始食嗰阵时咧，一般咧小朋友啊，即系后辈啲晚辈咧，就唔会动手食噶嘛。咁当佢爸爸夹嗰块肉饼摆入口嗰阵时咧，啊，即系话呢块肉饼可以食噶啦。咁大家都好安心咁样去享用呢块肉饼啊！食完饭之后，佢哋两母子对望一下，妈妈笑住同门仓清次郎讲：真系太好味，太好食啦！一啲都冇责备过佢。呢件事亦都影响到门仓清次郎嘅一生啊！呢件事情深深印咗喺门仓清次郎嘅心里边啦。佢妈妈无私嘅爱同埋无怨无恨咁样承受住，就系活生生咁俾佢上咗一课。从此以后，佢都记住，做人唔可以任性，唔可以唔顾后果。一旦决定咗要做嘅嘢，就要勇于承担。亦都系因为呢件事，佢识得无私嘅爱，同埋识得去承担、承受责任，亦都知道无论有乜嘢事情发生，都唔去怨人哋。佢妈妈呢个身教无悔嘅担当，亦都令到佢终身难忘啊！亦都造就咗佢成功嘅人生。
听完你头先以上所讲嘅日本小故事之后咧，我哋大家都明白。原来日常生活父母良好的言传身教，居然是小朋友人生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来的。那以下呢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一个老和尚呢讲了，他说我们只是严厉地去说教，就不会得到好后果的，我们要默默地去教导小朋友的。于是他 话呢，只要我哋需要将每日放喺屋企门口嗰啲鞋呀摆得整整齐齐，将佢摆好佢。你坚持半年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啲小朋友都会跟住去做，将啲鞋摆得去好好地㗎喇。咁佢话做法好简单㗎啫。嗱，啲人呢一除鞋嗰时呢赶紧入屋啦，就随便放㗎啦，或者一隻东一隻西咁就卸咗第二边嘅。咁我哋呢就唔好咁样说教啊，哎你应该点做啊，你应该点做啊。讲得多呢佢觉得你好烦㗎啦，係咪？于是你呢就默默咁唔出声，将佢揈到好远嘅鞋，将佢重新摆好佢。因为咁少嘅动作呢长期咁样做。咁啲小朋友当佢再着鞋出门口嘅时候，见到咦自己嗰对鞋摆得咁整齐嘅呢，咁我都应该知道边个摆㗎啦，係咪？
係。
咁一日又係咁，两日又係咁，三日又係咁，即係觉得自己都唔係几似样呀，係咪？咁成日咁样揈出去对鞋都会唔会自己摆好㗎嘛，一定係有人将佢摆好㗎嘛，係咪？咁慢慢呢就感动咗个小朋友呢，哦原来我对鞋呢係应该摆好佢嘅，唔应该周围摆嘅。咁於是呢佢放学呢以后呢就会将对鞋呢乖乖地呢摆得整整齐齐㗎啦。
所以唔好话啲细路仔唔搞到间屋乱糟糟，咁如果我哋将间屋不断咁整齐佢，咁佢慢慢都有一个榜样，就是从執鞋开始做先。
是啦，一对鞋咁简单，咁你嗰个样都要求自己做好。如果佢做得唔好嗰度呢，你嗰成暗暗沉沉咁话佢呢，佢反而呢有反叛性，係咪？
觉得你烦呀。
唔睬你呀。但你又唔出声，同佢默默咁样去补充做好佢。耐咗呢佢觉得唔好意思啦。
係呀，人有尊严，细路仔一样有尊严嘅。
所以其实这个小动作的身教我觉得都挺好的，都可以用一下
的。咁他还说呢，你是这样默默去做，默默去做，做半年呢就会有效果，一定有效果出来。咁不用这么默默沉沉也都挺好的，大家也都开心。
今天呢我们呢就很深入地去探讨了古代名人的一些故事啦。如果知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呢，好多都系因为喺个父亲度呢系学到好多嘢。因为父亲喺嘅言行上啊都系做得好好。唔系淨系用个嘴去教㗎。
系啊。
仲系要自己做个好官，自己喺做个好榜样，不断喺剛先讲嗰个六尺巷系咪，要真真正正系实践，咁令到啲细路仔口服心服㗎嘛。咁所以呢，无论喺岳飞嘅精忠啊，方孝孺嘅清廉啊，王羲之嘅谦虚努力学习啊，或者系张廷玉嘅温厚谨慎啊，佢哋都系喺佢爸爸度呢系学到呢种咁嘅品德。
系啊。
系咪，咁呢都系古人嘅故事啦。咁但系其实现代人嘅爸爸点样去做呢，点样去同自己嘅仔女去相处，而令到可以做到有身教嘅呢？最主要呢，而家啲父亲呢就系压力好大。好多都系早出晚归啊，即系返到嚟呢，即系可能真系个仔上咗床瞓觉噶咯，我都识好多朋友都系咁样样噶。咁咧就同古代嗰啲教仔方法咧就系有啲唔同啊。
当然系唔同啦，因为而家尤其是香港，我觉得香港亦都系慢慢学，慢慢开始走下坡，算唔算经济上走下坡？而家结业潮亦都好，亦都好强势。
如果结业潮继续发展落去，
开始出嚟咧。咁我諗失业率呢亦都会多嘅。身为家庭支柱嘅爸爸呢真係首当其冲啊，佢哋嘅压力真係好大嘅。咁唔单止要考虑经济问题，仲要去承担埋点样去照顾仔女啊。而家就兴话亲子亲子啊，唔係淨係妈妈先要照顾仔女嘅，原来爸爸都要帮手照顾仔女嘅。咁所以呢做爸爸嘅压力就係大好多嘅，就唔同以前啦。咁好似岳飞啊，系咩张廷玉啊，张英啊咁样，佢哋可以去做官啊，可以去做嘢，离乡别井去做嘢，留翻嗰个妈妈响屋企啊，同啲小朋友一齐响屋企。咁佢哋啊，咁当然啦，佢哋见到佢嘅仔女，咁佢都会尽心尽力去教导佢哋。但系而家嘅父亲就唔系啦。好多时都要话点样 而家强调亲子关系，咁又点样同个细路仔有一个良好嘅亲密关系？我听到有两个父子喺度对话，我都觉得几有趣，咁同大家分享下呢个故事啦。有一日咧，就系嗰个小朋友好大声咁同佢爸爸讲啊：，你都唔锡我嘅，咁都唔关心我。佢个爸爸就话啦：，我点样唔锡你？点样唔关心你啊？我而家咁勤力去翻工啊，去赚钱啊，先有钱俾你妈妈同你一齐去买嘢噶。你唔好以为啊，带你去买衫买嘢啊，嗰、那个就关心你啊。我唔去赚钱，一样系冇钱去买嘢噶。我点解唔关心你啊？咁又系、哦，咁跟住佢个仔就冇声出啦。所以而家做父亲嘅压力真系都唔细噶。
头先你咧就讲出咗现代人做父亲嗰种艰难啦，要搵钱，压力又大，个仔女咧就唔理解自己，系嘛？
系啦。
咁其实咧，古人嘅做父亲同埋现代做父亲咧，唔理佢用咩方法都好啦，都系好锡仔女嘅，都系为我哋付出好多，起码唔好话咩啦，起码会养育之恩啦，所谓系咪啊？头先好似嗰位爸爸话，我咁辛苦赚钱。做两份工先有足够嘅钱俾你，俾妈妈带你出街买嘢咁。其实赚钱养你都系一个付出啦，系咪？当然啦，佢能够有好多时间去陪你、教育你，好似头先啲古人咁样，当然系最好啦。但系有时冇咁理想啊啲嘢，系咪？咁其实我哋而家藉住呢个父亲节，我哋系咪应该谂下用咩行动去孝顺父亲呢？
嗯。
唔系净系话啊，妈妈咧带我去街，妈妈煮饭俾我食、哦，咁就系妈妈锡我，爸爸佢头先个小朋友误会咗，爸爸就唔锡我，爸爸唔关心我咯，唔系嘅，爸爸喺背后都有个家庭支柱，系咪啊？咁所以咧，藉住嚟紧嘅父亲节咧，希望大家都关心下自己嘅父亲，尤其是而家有啲父亲年纪已经好，年纪比较大啦，我哋多啲咧系聆听佢讲嘢啦，注意佢嘅健康啦，有时唔系净系话。啊，净系父亲节啊，带饮餐茶啊，庆祝父亲节唔系净系嗰日嘅，我哋长年累月咧都要关注父亲，关注老人家嘅。
系咁样，希望大家唔单止父亲节快乐，日日都快乐，
日日都关注我哋嘅长辈。
咁我哋要同大家讲声
拜
拜。